中国与中亚五国外长5月12日在西安举行了会晤，这是中国动用新建立的5+1机制平台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因为疫情关系，第一次的中国与中亚五国外长会议去年在线上以视频的方式举行。美国、日本、韩国等与中亚国家早就建立了5+1机制，俄罗斯同样也开始使用类似的平台。中国过去通常通过双边交往或是上合组织合作平台与中亚国家互动，但是上合组织扩充把印度和巴基斯坦吸收成为新的成员之后，各种矛盾争斗也随之被带入到了上合组织，让中国使用上合组织这一平台的效能大打折扣。土库曼斯坦不是上合组织的成员，但这次也加入了5+1机制。土库曼外长在西安特别强调，土库曼将会确保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土库曼斯坦是输送到中国的中亚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国，出口天然气到中国同样为土库曼带来重要的收入。但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相邻，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围绕土库曼输送天然气到新疆的安全议题正被提上日程。这次西安外长会议的一个焦点议题就是阿富汗的局势。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之后的30年中，有20年的时间里，美国和北约驻军阿富汗，从而确保了中亚地区的安全。俄罗斯南部边境和中国西部的安全也同样因此得益。中国更利用今天中亚的和平环境，大力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有分析认为，随着美国撤出阿富汗，对中亚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来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些国家将不得不自己直接面对和解决中亚的安全问题。中国可能面对的挑战将会更加严峻，因为中亚安全压力除了会冲击新疆之外，中国也需要考虑如何确保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安全。俄罗斯同样也开始有所行动。俄罗斯目前在塔吉克斯坦驻扎有第201步兵师。俄军上个月与塔吉克军队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几个演习的地点都临近阿富汗。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也在最近访问了与阿富汗相接壤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大国与中亚地区的互动未来会进一步加强。格罗金说，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各方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在提升，我觉得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同安全问题紧密相连，因为那里的安全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实际。格罗金说，中亚地区目前也正在成为各大主要力量博弈和竞争的舞台。这次西安外长会议发表了联合宣言和声明，签署了几份文件，提到了合作应对疫情。疫情爆发之后，中国不放过机会，利用援助疫苗和医疗物资等方式扩大在中亚的影响。虽然在中亚国家中有大量的维吾尔人定居，但是这次西安外长会议完全不提新疆议题。中亚国家外长这次还在西安举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会晤，包括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外长会晤讨论解决边境紧张局势，显示了中国正在背后施加影响。俄罗斯也同样介入调停两国之间的边境冲突。普京最近在莫斯科会晤了来访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将会很快访问莫斯科。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最近的边境冲突甚至动用了装甲车、武装直升飞机、火炮等重型武器，造成了几十人死亡和上百人受伤。通向新疆的中亚天然气管道都过境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次5+1外长会议选择在西安举行，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中国把西安称作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中亚更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计划的关键地区。 中国近些年来邀请了很多中亚国家的留学生前来学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集中在西安和陕西。中亚国家的外长这次更分别同陕西地方当局会晤，讨论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国使用新的机制平台加强与中亚关系，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和警觉。俄罗斯主要大报《独立报》5月14日说，中国关心美军从阿富汗撤走后中亚地区的安全，中国正在俄罗斯的后院巩固影响。就在西安外长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主要网络媒体斯代网特别发表了长篇文章，激烈抨击中国积极干涉中亚国家的内政，使得莫斯科在帮助中亚国家捍卫主权、削弱中国影响时面临更大的挑战。报道说，过去通常认为中国在中亚的影响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中亚的安全和政治则由莫斯科操控，但随着美国的撤军和中国想彻底解决新疆问题，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这一平衡可能被打破。报道说，中国在中亚大笔贿赂收买当地的权贵，更促进了当地腐败猖獗。中国给哈萨克斯坦的贷款都是在双方的台面下交易，当铺设天然气管道时，中国与哈萨克总统的女婿合作，在塔吉克的金矿开采上，中国与塔吉克总统的女婿合作，中亚权贵因此都赚得钵满盆满，而吉尔吉斯新总统的亲属和周围的许多亲信更与中国渊源深厚，普遍有亲中国的背景。吉尔吉斯新外长这次在西安也特别强调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报道说，2019年到2020年期间，中亚地区有多达40多起反中国的抗议示威活动，有的涉及维吾尔人议题，但是这些示威的最新趋势是不满地方执政权贵与中国相勾结，出卖国家的利益。俄罗斯媒体引述非政府机构中亚晴雨表的报告说，吉尔吉斯社会中有 35%， 哈萨克社会中有 30% 的民众都反感中国。哈萨克斯坦活动人士已经计划5月15日将在主要城市阿拉木图再次举行反中国的抗议示威活动。几年前，哈萨克斯坦曾经爆发了针对中国的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导致当局决定从2016年起冻结向外国人出售和出租土地。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5月13日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进一步巩固了这项措施。这项法律禁止向外国人、外国公司以及有外国资本的合资公司出租和出售农用耕地。法律还规定，2016年之前，那些租赁农用耕地的外国人在租赁合同期到期之后不会续约，土地将被收归国有。目前尚不清楚中亚地区反中国的活动是否与俄罗斯有关。尽管俄罗斯经营中亚的时间要比中国长，但一些中亚国家也同样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尤其是与俄罗斯拥有漫长边界的哈萨克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Все-таки говорят о том, что внимание к региону растет, и связано это,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как мне кажется, с угрозам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есть вокруг региона, они становятся актуальными.